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嘉宾，他是刚刚在前不久举行的全美华埠小姐的角逐当中获得第二公主的李昭南。欢迎昭南。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恭喜你啊昭南，你很出色。
谢谢你。
那你获得第二公主有什么感想吗？
什么感想啊？其实现在还没有回到那个现实里面的那个 mindset， 因为我们才刚刚前天才出营嘛，然后现在还是很舍不得我的姐妹们，所以现在我们因为今年的姐妹 pageant sister 特别感情特别好，所以现在我们还在 Facebook 上面就一直有聊天啊，还不能接受我们的现实，就是已经出营了。
那你能不能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就是，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取得这么优异的成绩？
其实怎么说？应该说要感谢我，除了我爸爸妈妈，还有我歌唱老师以外，这几个月一直很多人支持我，然后陪我一起去努力。然后其实进到营里面，每一个 pageant sister 也怎么说，就是很我从来没有 expect 他们会如此的互相帮助，因为大家都是一群很努力的女孩子。然后因为毕竟这次是我第一次选美嘛，很多事情都不会，然后catwalk 也不会，很多那些摆 pose 也不会，可是就我的姐妹一直有叫我怎么走路啊，一起练习啊这样。所以我感觉是不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努力得到这种成绩，怎么说成绩对吧？然后还有是很多很多人的帮助。
那你是出生在哪里？
我是在香港出生，然后中学的时候就过到了 San Francisco 去念书。
那现在在读高中还是大学？
不是了，已经毕业了。
高中毕业？
不是，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
对啊。UC Davis 毕业的。
很出色啊。
谢谢。
看不出来，我看你特别，特别小，看起来。
啊，真的吗？哎，好开心哦。
那你参赛的时候有哪些环节呢？
环节啊，我们首先是有一个晚装的环节，然后就大家一起出来，有一个很怎么说华丽的一个登场，有一些舞步啊这样，然后呢有一个 introduction 就是自我介绍，之后呢就是我们才艺的表演，然后他们都说今年才艺的环节是特别精彩，因为我们今年的皇后就是有那个空中瑜伽，然后我们都不是过去几年很多人跳舞这样，我们有唱歌有跳舞有画画有古筝，是比较多元化的一个才艺表演。
那你当时的才艺展现的是什么呢？
我是自弹自唱，就是把一首很有名的英文歌曲John Lennon 的 Imagine， 就把它跟张国荣的明星编在一起，然后就自弹自唱。
是很小就学钢琴吗？
对对对，我应该是5岁的时候就开始了。
真不容易啊。那这个环节当中你觉得哪一个环节你做的最好？
做的最好我感觉是应该是才艺方面吧。应该是因为毕竟已经练习了好几个月了，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唱歌，就常练习，所以不是因为这个比赛去练习，而是几年一直以来的努力吧。
为什么会想到去参赛的？
这什么非常好的问题哦。其实我本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女孩，就 不是那种从小到大就志愿是去选美的那种女孩，
嗯，
可能是没有那个勇气小时候，然后今年就觉得因为我艺术上想有更大的突破，
嗯，
就感觉有时候觉得啊不知道怎么再前进了，那不如就终于听我爸爸妈妈的话，然后去参加，然后觉得可以挑战一下自己，然后应该是很多事情都很多 skills 会学到，然后毕生受用。
那你是不是在旧金山这个地区已经获得了一些成绩了，才能够参加全美国的华服小姐的决赛？
我们湾区San Francisco 比较有一个优势，就是不用说成为一个 queen 才可以参加，反而我们 out of state 可能是西雅图的女生，她们要先选了那个 Miss Chinese Seattle 才可以去美国参加。然后其实Miss Chinatown USA 是两个比赛融合在一起，它是全美的一个比赛，然后当中还有一个奖项就是Miss Chinatown San Francisco， 那个就是只是我们湾区的女生里面挑出来的一个。
是是是，是，
可能普通话还好吧，
讲得很好，
有点紧张哦。
那你在 Davis 学什么？
我是念communication 传播，还有dramatic arts 就是戏剧。
太好了。那有没有想过通过这个选美啊，就是走上那个娱乐圈？
其实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希望在这方面有发展，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弹琴，很喜欢写歌作曲，然后好喜欢唱歌，所以就一直在去寻找不同的方法去发展吧。
哎呀，自己都会写歌啊，真是很了不起啊。那你为什么会去 Davis 上学的呢？
那个时候是因为很老实的说，是因为 UC Davis 他们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奖学金，然后那个时候
读大学就拿到奖学金了。
对，很幸运。那个时候就有点那个中学毕业的时候就有点那个志气吧，应该是比较年纪比较小，就觉得我不想要我爸爸妈妈为我付那个学费，然后就觉得如果是可以自己拿那个奖学金去上大学，应该是不错吧。所以我就而且其实 UC Davis 是一家很好的学校，然后校风很好，所以也是我其中一个原因去的原因。
那他们的 communication 这个专业好吗？
不错。我遇上了很多很好的老师，他们都是很热心在他们自己的 discipline 里面，所以就学的特别多，他们就是课余的时候也是会帮助我，然后跟我做我的研究，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做了一个 high honors 的研究，就是communication 方面的，然后他们也特别的用心帮助我。
所以你就帮教授做了一些研究是吧？
对。
所以以后还想读研究那个研究生吗？
以后应该还是会的，可能
现在暂时还不想是吧？
现在还是暂时不想。对，先发展我的事业吧，应该。
那你读书期间有去实习啊什么做应征
的
机会吗？
有的。
一般去哪里？
那个我 senior year 的时候就应该说我大学第一年就去了北京，那个时候就是奥运的时候，然后就在北京的一家marketing 的公司里面就做那个娱乐的统筹。就设计了一个表演。对，然后那个时候哇太开心了，现在还是很想北京。然后第四年的时候就去了华盛顿Washington DC 那边，在政府的总部去当起了这个新闻的广播员。
是吗？
对，
是政府的
总部。政府的。
是哪一个政府？
就是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是 Fact Training 的
Veterans Affairs， 那个中文应该是退伍军人。
退伍军人的那个部门啊，然后就去
新闻部。
新闻部啊。那这些实习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感觉是因为在北京的时候，还有在 Washington DC 的时候，都是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然后就是一个人自己去拼出来的一个成绩，然后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学到了独立，然后学到应该是锻炼了自己的勇气吧，因为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的尝试，然后就还有训练到自己的责任心，因为我们 handle 的 project 都比较大的规模，所以应该是这几方面的练习锻炼吧。
那你以后是还想在那个传媒方面发展，还是
在
娱乐方面？
其实我比较贪心，就很多，因为我兴趣太多了，所以什么都想试试看。然后音乐还是我最喜欢的方面，然后还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应该是音乐方面的发展是优先，然后传媒的话还是有兴趣的，可是还是应该会挑音乐吧。
那在音乐方面，你在读书期间是不是有很多机会表演？
音乐，对对对，那个时候常常就参加我们 UC Davis 或者所有 UC 一起联合举办的一些 karaoke contest， 就是那个什么CFA 的 singing contest 啊，很多他们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唱歌比赛，然后我就每年都会去参加。
每年都有名次吗？
对，好像其中一次没有，其中一次跟我朋友合唱的时候没有。然后
最好的名次是什么？
也拿到了冠军。
没有。
就是 Davis 的拿到了冠军，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在 UC Berkeley 有一个他们叫传奇赛，就是把所有的冠军放在同一个比赛里面，然后那一次好像是获得了亚军。
对，好厉害，
好幸运，因为他们都是很厉害的。
那你在 UC Davis 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啊。
感觉
很多人都知道你，
可能是华人，
华人啊，
里面会比较是。
那参加次比赛就是全美的华部华裔小姐的角逐啊，那你一开始是冲着要拿冠军去的吗？
没有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怎么说，因为比赛的事情不好说，很多因素也看运气，所以我自己进去这个比赛的时候想法是不能让自己太大的期望，就是只能尽力去做就好了，就是感觉是做一个很好的show，不要丢脸这样。因为如果你是只是想着拿奖啊什么拿冠军的话，一开始就输了，这种心态。
那你就是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做得很好？我看你自我介绍用了三种语言。
哦，对对对，
普通话、广东话、英语是吗？
对对对，那个也是一个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他们给我们20秒去介绍，然后其实也经过了不断的调整才做到最后这个介绍，因为就是自己一直练习的时候就一直就比较长嘛，因为太贪心了，所以最后这个介绍是经过很多很多老师跟我一起调整的。
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跟那些参赛的其他选手有很好的感情，还是姐妹，像姐妹一样，那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样的情况？
可以的。其实我们这几天也聊天的时候有说到，其他佳丽他们都有他们在家乡的一些选美的经历，然后他们都有一些可能没有这次那么愉快的经历，然后我们都觉得很 surprise， 每个人都 性格特别的好，特别的可爱，然后大家都很热心的帮助，互相帮助，然后所以来到最后一天是特别的舍不得，因为就是好像好朋友要都好像毕业的感觉，好像 high school 重新毕业的感觉。然后我跟西雅图的 Miss Chinese Seattle 就是张小凤，感情也特别好，因为她是一个很正面的女孩，然后她常常就很有那个幽默感，常常就让我们反正就是很多很多我们不想跟其他人分享的一些经历了，就是我们关了门以后才会对，她是一个很搞笑的女生。
是是是，是，有没有一些特别有趣的花絮跟我们分享一下？
花絮啊，有的，我们其中一天就带了我们out of state 的女生去玩，去观光，然后我们来到那个 Pier 39，虽然是
所以你当时相当于是东道主，因为你是在湾区的是吧？
对对对，
那挺好的。
对，然后我们就来到那个水井部，在那个 San Francisco 水井部，然后他们突然就说，哦，你们想要上水井船吗？然后我们就一群女生就嘻嘻哈哈上了那个水井船，然后他们就载着我们游览这个金门桥，然后就送了这些San Francisco Police 的章，然后还有这个帽子，
然后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戴，然后特别好玩，就是对我们所有女生来说都是第一次的经历，所以很兴奋很兴奋。然后还有我们的 Miss Hawaii 许明道，她是超级喜欢湾区的蛋挞，然后每天就要说要吃蛋挞，所以我们几个女生里面有一个怎么说口号，就是每次到每一个地方去拍照都要说蛋挞呆嘞，就是我们之间的口号吧。
是蛋挞来了吗？
就是蛋挞大吉，大吉大利变成了蛋挞大利，就是因为其中几个女生她们中文不太好，然后她们学那些拜访的时候要说的一些祝贺语，然后就变成了蛋挞大利这样。
很好。那你们这个事先就是比赛之前的这种训练或者需要多少时间？
多少时间？其实我们在我们密集的训练就是一个星期。每天就是可能早上很早很早很早起床，一直练习到晚上，然后我们教练放我们回家以后，回房间以后，我们还是自己几个女生还是会出来再练习自己的才艺啊，还有那个走路啊，那些舞步啊。
那你们之前有没有想象过谁会拿奖，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不是跟自己想的差不多？
哇，这个问题很敏感哦。怎么说还是有的，我们其实我们的皇后 Stephanie 我们早就知道她才艺是那个空中瑜伽，然后
她
是一个也是湾区
Millbrae
的女生，然后她的才艺是她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太厉害了，因为应该是这么多年以来没有人做过的一个Aerial Silk， 然后它是一个
它这个空中瑜伽是怎么做？在就吊在空中吗？
对对对，就是吊在空中。
但是要有绳子把吊起来的吗？
对啊，好、啊，
有绳子吗？
有那个 silk， 就是那个缎。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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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然后他是很厉害的舞者，所以他看就他整个表演是看起来真的视角上所有的方面都很出色，所以我们其实排练的时候已经所有人冲出来，然后坐在那边要看哇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对Stephanie 本来就有很大的期望，然后这次他获得了冠军我们都很开心。
还很有趣啊。那我现在是知道有一段是自我介绍，有一段是才艺，
对，
还有其他
还有那个泳装的环节。然后今年比较特别，因为他们把那个泳装的环节跟Q&A 那个问答的环节放在一起了，
穿了泳装回答。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特别的紧张。过往的经验就是他们跟我说就是穿那个旗袍比较传统，比较那个另外一种感觉，可是今年就是穿那个泳装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在舞台上穿那个泳装，所以有点紧张。
那他们问你的是什么问题？
他们就问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拍了一段视频，就是讲我们对主题的一个了解，就是什么是健康的美。然后我在自己的视频里面就提到了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去增广见闻吧。然后所以他们问我的问题就是，你到不同的地方去旅行是怎么去增长你的个人的美吧。
所以他们就是就问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
然后你是怎么回答的？
那个时候有点紧张，那个时候就我先用英文回答，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去旅游的时候是怎么说呢，每世界上每一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美丽，然后我们去吸收这美丽的时候也不能忘记我们自己的 heritage， 自己文化的传统。然后当我们能结合自己文化跟我们在外面看到的文化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就是我们个人一个独特的一个会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故事跟气质。很浮躁。然后就是当你不同的不停的去学习的时候，就会增加自己的一个修养，修养也是美丽的一个关键。大概就是这样吧，自己现在也记不得了，因为真的是那个时候他问的时候想在舞台上想出来的。
你觉得你回答的好吗？就是
我觉得可以更好，因为那个时候有点可以更流畅吧，我觉得。
那这个问题应该是难度是中等吧？
中等。
可能不是最难的是吧？你有没有听到别人非问更难的问题？
怎么说呢？其实本来导演就跟我们说，你要
这些问题你们事先知道吗？
我们知道的方向就是会从我们自己拍的视频里面出来的一些问题，那然后所以我们就有一天的时间去 去猜一下自己的问题、嗯、可是我最后得到的问题就不是我想象的、哦、因为我的视频里面大概只有5秒是讲、嗯、讲旅游的，然后我就没有去准备这方面的答案、嗯、我自己本来就以为他们会问我那个比如说公益方面的，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做 charity projects， 我视频里面就一直讲一直总讲，我就比较想象那方面的答案，可是最后突然就问我那个旅游了，就在舞台上就立刻要想出来的一个答案，对。
不过，今年他们想出这个怪招还是，挺出人意外的，就是穿了泳装，那个回答评委的那个问题啊。如果这个问题把他难倒了，可能就很失态。
对对对。
啊，
对。
嗯，那你刚刚提到你挺喜欢就是慈善方面的工作，那么能讲一讲你就是过去几年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吗？
主要是我在大概在5年前吧，还在念书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 charity project， 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就是 blanket project， 因为我自己一直相信你要做一些事情，你想做就去做，不用去靠一些慈善的机构，你自己有想法就去做嘛。然后那个时候我每年圣诞的时候就会带我的朋友家人一起去做一个收集一些物资，就是派给San Francisco downtown 的一些入书者。那个时候就还会自己亲手去画一些圣诞卡，写一些鼓励的说话。
那你收集的物资是包括什么样的？是比如说旧的衣服啊，或者什么？
有衣服，然后有为什么叫 blanket project？ 因为主要就是那个 blanket， 对，
毯子啊，
毯子。然后还有
露宿街头，就是他们衣不蔽体，然后冬天冷的时候没有毯子，
对对对，就是特别想要在 Christmas 这些节日上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还是被重视的。
所以就没有冻死在街头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了。
没有，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什么 ？Sorry 啊，对，还有就是主要其实不是那些物资，而是我们写的那些鼓励的说话，然后我们去派给他们的时候是。真的每一个人去花一些时间跟他们聊天，真的是握手，然后问他，就我介绍
了，
我们就挑一些比较安全的时候，对，白天的时候，然后是一群人一起去行动，所以不会一个女生自己去啦，对，然后就是问他们什么叫什么名字啊，问他们的故事，然后他们都很开心，真的，那天是第一次。做这个 project 的时候是特别感动的，因为就有一些
有没有人特别感动，然后泪
会哭，其实大部分都有哭，因为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这
天使来了，
太夸张了。他们也没有怎么说，因为我们真的有花时间跟他们聊天。可能有一些时候，他们有一些机构可能就drop off 给了那个东西就跑掉了。就他们觉得有点意外，我们真的坐下来跟他们聊天这样，所以很感动的一个经历。还有一位入书者，他看到我们做得很辛苦，然后他就跑进去 Burger King， 然后买了一个餐送给我们。对，
这样子。你给他们送毯子，他给你们送 Burger King 啊？
对，
是吧？
然后其实他们是很会感恩，因为就是，其实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塑胶袋，一个袋子，他们也会抱着，然后说我可以把我自己所有的，毕生的一些，甚至怎么说 belongings 都可以抱进去，然后会很珍惜，
那这个你。这个慈善的活动做了多久？然后，帮助了多少人？
我也没有算过，因为也不算是一个很正式去统计的一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 casual 的 project， 就是第一年可能只有10个义工吧，然后去到第二年大概有30多个朋友一起去做，然后还有开始收到世界各地的物资，就是有澳洲有香港的朋友，他们都一起去。
那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去宣传你们这个活动？是 Facebook 还是网？
其实只是我自己的个人的 Facebook。
哦，个人的 Facebook。
对对对，然后我的朋友也有帮我去宣传，都是很 casual 的一个 Facebook 的。
我想起那个电影《那个悲惨世界》里面那个刚被那个警察追捕的一个人啊，最惨的时候啊，然后被一个教父那个神父帮助了之后，这后来成了市长啊。说不定被你帮助的这些流浪汉哪一天他们也发达了，还记得哪一天是那一天是得到你的帮助，然后他又激起了对生活的这个信心啊。
其实那个时候我有看过一本书叫 Nickels and Dimes， 就是是那个专题就是 San Francisco 的露宿者，然后里面有提到很多露宿者其实有工作，他们不是外面人想象这样懒惰，有时候也是一份工作或者两份工作，只是真的有时候 housing 太贵了、
哎，
真的没办法，所以才会这样露宿街头。然后我就是看完这本书特别感觉很大，所以就开始这个 project。然后有看过一个人说，我不记得谁的，就说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只是需要一句鼓励的说话的一句鼓励的话，就可能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有时候就是一个人可能是不认识的人走过，然后过来跟你自我介绍，让你感到被重视，然后就整个人想法就不同了。所以其中一个我们这个 project 的精神就是在这里吧。
所以不仅你这个华裔小姐不仅外形美啊，就是内心也很美啊。
谢谢。其他女生都是，其实我们12个女生里面大部分都是 community leaders， 她们都很多都是，比如说我们今年的皇后，她也是开始了一个 project， 就是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那 OK， 那这是另一个人做的事情是吧？
对对对，就是我们每个女生自己都有自己各方面的charity project。
是。那你还做过其他的那个charity project？
以前呢，我中学的时候，其实是在香港的时候，也是这个女童军。那个时候我们一年做了很多很多，就自己写，也是自己设计的一些 project。有时候是探访老人，老人员，然后有时候是跟一些after class 的小朋友去照顾他们。
是，那你是在香港出生，然后在香港读到中学，再到的美国的旧金山的湾区啊 ，San Francisco。那么，你的人生经历就是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谁对我影响最大？只能挑一个吗？
都讲都可以。
当然我妈妈对我影响很大。因为妈妈是一个挺严格的人，可是同时她给我自由度很大，就是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方面，自由度很大。然后这次我爸爸也是非常支持我选美，其实他很多年一直也鼓励我去参加。就到今年的时候，我也看到我爸爸他睡着了。他就是很多方面有出 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支持我。
嗯嗯嗯，
这个很感动，因为我这次的我的姐姐啊，我的弟弟妹妹全部都出来支持我，然后还在那边画一些很大的 sign 送给我，然后是特别感动。
那你在香港的生活还有美国的生活，你那个有没有些就是难忘的回忆？
有的。其实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他们教的英文是英式的英文，然后用字是不用词不一样的。然后到了美国第一年第一个月，我一直都是念女校。来到美国就突然就进了一个男女校。
就你在香港的时候上的是女校是吧？
对对对。
就一年见不到几个男生。
对。对，
大街上能见到，学校里
街上，可是你不会走去聊天或者就比较保守。然后来到这边就很害羞。然后这边的人喜欢抱抱嘛，拥抱啊，喜欢就有身体上的接触，可是在香港是完全不会的，就这样就算啊，嗨，这样就算。然后第一次有一个男生就很 casual 给我一个想给我一个拥抱，我就跟他握手，
是吧？
他过来跟我握手，你好，这样。然后他就觉得我很奇怪，很奇怪。然后我讲话那个时候用词都比较不一样，所以就很闹出很多笑话。
所以从一个女校到了一个好像一个男女同校的学校，
对，
像多了整整多了一倍的不同性别的人。
对对对对。
现在应该习惯了，就是生活当中不全是女的。
对对，先毕竟我现在毕业了，然后接触的人是有各式各样的人，不会只是跟女生相处，所以对，现在也习惯了。
那你比较这个香港跟旧金山，你是更喜欢哪边，或者说
更喜欢
或者说他们有就是各有千秋的地方？
对，其实香港呢节奏比较快，大家都知道，是肯定是有压力的生活上。可是香港的好处就是很方便，然后很多姿多彩，想要做什么就是下楼去就可以做了。其实在美国比较你要可以开车才可以，就是很 spread out， 所有地方都很比较距离比较远。然后可是我还是很喜欢旧金山的那个文化气息，因为突然就想讲英文，他们就是艺术方面很蓬勃，然后很多 artist， 很多 musician 都在旧金山，然后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地方，比如说一家古董店，你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到了楼下，然后有一个 basement， 里面是有一些Secret concert， 就是秘密的一个场地，里面有一些音乐会，然后里面的人都是一些素人，可能是幼儿园的教师啊，可是唱歌很好听，然后他们都是在一些在努力的struggling 的 musician， 所以旧金山有它可爱的地方，就是很多很特别很有特色的一些艺术场地。
所以因为你是喜欢音乐，所以会去注意这些地方。
对对对。
那如果有机会你去香港工作的话，你会愿意吗？或者
会的。
如果一定要在两个城市选择的话，你还会？
就是不能再回来吗？就是在那边一直老去吗？也是愿意的。其实我现在也一直来往旧金山跟香港，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是我是选角导演。就是、
选角导演，你在电影公司吗？还是
我是自由身的，就是 freelance。我跟我跟亚洲的一些电影公司的关系不错，然后他们每次有 project 就会来找我，就自由身的，所以就很幸运有机会跟很多亚洲的最顶尖的一些演员去见面，然后就是尝试帮他们打进这个 Hollywood 吧。
那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给打进 Hollywood？
当然每个人都会，因为我自己也是念 Dramatic Arts，是有这个期望的，可是我在当选角导演的时候我不会这样，就不会把自己放进这个 movie 里面，因为始终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可是怎么说呢？因为其实选角导演的工作很繁忙，就不可能去分身，去做这又当演员，然后跑过来又照顾其他演员，是不可能的。所以
你做这个工作有多少时间了？当那个选角导演？
几年吧，我是那个 Black Hat 是我第一部 Hollywood 的。
那你在 Davis 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了吗？还是
那个时候没有开始 Hollywood，还没有接触 Hollywood，可是就那个时候已经有学拍电影的事情，对，就是cinema 的东西已经在那个时候有学。
那你选的时候主要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选演员的时候，
其实每一部电影也不同，因为不是说美就可以，就不好意思啊，就这样，不是说美就可以，我们美可能有时候我们想要找的一些女生是比较素人的感觉。
素人是什么意思？
素人
就是
没有
经验，
对，没有经验的，对。然后有时候我们找的人可能
就是业余的是吗？
也不一定是业余，因为其实在中国很多
素人只是知名度不高的人。
对，很多中国很多戏剧拍的学员拍的演员，他们可能是刚刚毕业的，也是素人，可是他们本来的功底已经很好了，训练很好。
对。
所以就看那个电影的需求是什么，有时候是找一些长得比较像坏人的人。所以。对，要求就看那个电影的要求。
那这一次参加全美华埠小姐这些佳丽，有选手啊，就是有没有能符合你那个选角要求的人？
有的，其实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可以演。
对，每个人都有，只是可能因为他们其实都很美，都是可以当演员的，就当艺人的指数。素质，可是就是其实我下个月也开始另一部电影的 casting 了，所以我也其实有跟他们讲过啊，你们有兴趣的话就把你们的CV 发给我吧，照片发给我。我们不会说啊你是好朋友就啊那就把你放进电影，不会这样，我们还是会通过那个过程，那个选角的过程。
那我们有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把 CV 发给你。
可以的，可以。我要找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法。
好吧，先发给我。
收集，对，发给台长。
我们扯远了啊。那个，我们其实我刚刚见到那个赵楠之前呢，我对赵楠基本上是一点也不了解。但是呢，通过这短短的几十分钟的聊天呢，我发现赵楠向我们展示他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世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了不起啊，就是这么年轻，然后呢又这么有爱心，能够特别是到街头上去那个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啊，然后又爱好艺术啊，又的选美啊，也很美啊，所以这个还在做这个选角导演，但是未来的世界都在向你敞开的大门啊。那你以后有没有什么计划打算？
还是现在希望歌唱方面的发展吧，应该是。
你会唱自己写的歌吗？
有的，有时候会，可是可能自己写的歌的那个种类不是很大陆，也不是很那个主流啊，应该说，所以有时候也是挑一些只有几首几怎么说，只有一些比较主流感觉的我才会唱。
那谁是你最喜欢的歌星？
歌星啊。我要先提一下，我是没有偶像的。
没有偶像。
我是一个没有偶像的人，可是我喜欢 Norah Jones 还有陈以菁，台湾的歌手。然后 太多了，太多喜欢了、可是都不是我的偶像哦。
有没有你想过梦想，你梦想的舞台是什么？
我梦想的舞台
没想过要上 Super Bowl 那个 Halftime Show。
Super Bowl 哇，那会很棒。那肯定会很棒啊，
很棒。
去、如果是能唱那个 National Anthem 也很棒。可是我还是蛮踏实，怎么说踏实、
比较务实。
务实、就是我自己的目标是只要能以唱歌维持我生活一辈子，其实已经很足够，这个也已经不简单。不一定要说要很大红大紫，当然能够大红大紫当然很好。可是我觉得能够用唱歌成为我终身的事业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幸福了。
很棒很棒。你能给我们听众朋友唱几句吗？
哇，突然唱
对对对
哦。我想一下唱什么。好吧，我唱很多，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喜欢。粤语歌吗？还是
都可以，都英文歌、粤语歌、普通话都可以。
我唱一首 Beyond 的歌。
好。
就是喜欢你。
好。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感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哎，那个调不一
样。很好。
错了，特别平常调高了一点。谢谢、
哎、特别棒，
谢谢，
特别棒。哎，我真没想到你的一个梦想是，能够在唱歌方面能够，就是有大的发展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
谢谢。
我们这里呢也顺便提一下，就是招男，也就是你的英文名字叫米秀丽啊。李招男的父亲呢是我们西雅图，知名的标语中国商会的会长，也是，诚信地产公司的总裁，李成天啊 ，Tim 李先生啊，那么，我们为他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儿，表示祝贺吧。
谢谢谢谢谢谢。
那就是我们节目时间也是不知不觉就要过去了，那么我们在此祝贺你能够在这次全美华埠小姐的角逐当中取得优异的成绩，那么也希望你在以后的人生方面各方面都能够心想事成。
谢谢谢谢。
前程无量啊。那么那你要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要讲几句话吗？
跟大家拜个晚年吧。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然后恭喜发财以外，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笑口常开，要幸福，幸福满载。然后希望大家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希望你们的业务蒸蒸日上。
哎呀，太会说话了。谢谢。还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啊，她们可能会以你为榜样。比如说以后也参加这种选美啊，或者说不管是文艺上面啊其他方面都有想有所发展，那么你有什么建议？
我也特别鼓励年轻女生参加这个比赛，因为其实你在当中学到的事情是真的是毕生受用，因为可能是怎么在很多人面前怎么 present 自己，不论你是走什么的路线、什么的行业，最后也是很有用的一些东西。怎么跟其他人相处啊，然后怎么就其实那个心态上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比赛， 是一个训练营，然后你会在其他女生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然后是一个毕生难忘的一个经历。最重要的是对自己有信心，然后不要想太多，想做就应该去做。
讲得很好。那我们提一下，渣男呢，因为主要是住在旧金山的湾区啊，那么因为他爸爸在西雅图，所以呢也有机会来西雅图。那么我们也欢迎你经常来西雅图。
谢谢。
我们这边有你的粉丝。
哦，谢谢。
把我算上。
谢谢。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就是认识渣男，或者说像渣男那个选角的那个方面投简历、投 CV 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联系。
好的，
那谢谢渣男参加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
谢谢，很高兴认识你，谢谢。